接下来就是关于家庭的我们的这个分享和讨论的环节哈，那我们要开始，大家可以安静安静哈，安静哈。好，我们今天呢是有主题哈，然后我们今天主题呢是信心之家啊，因为之前我也请大家在参加我们今天的爱的港湾之前呢，就先温习我们之前讲的家庭观哈，我们也是讲的信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来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去更加的去明白。那讲到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今天也是有我们这部分有三个环节哈，有三个环节三个部分。那我先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两节关于信心的重要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1章6节的经文哈，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我就是请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哈，因为这两节经文呢都是关于信心的。那其实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会认为说信心跟我们得救有关呐，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呀，对吧？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有些信心伟人，他们做了很多的大事，然后呢都是凭着信心做的。那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好像我们家跟信心的关系有点远。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家跟信心的关系很大、很重要，而且很直接。所以呢，我们就盼望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去看到。那我们今天的我们这部分的分享讨论环节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信心看我家啊，要用信心来看我家。你不要只是用信心去看圣经，不要只是用信心去看教会，你要用信心去看你的家。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所以这部分呢，我先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分享，然后我分享完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就再一起来去讨论。好，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哈，是这样子的。那我先做一简短的分享。那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了哈，就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十一章六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给我们很多感动的，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也跟我们的家庭建造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看他跟我们家庭建造关系的密切之处到底在哪里。那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就是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其实整本圣经都强调信心，对吧？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家庭建造为什么有出了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家庭建造的时候，我们把信心丢开了。我们觉得这个是跟教会建造有关，这个是跟我读圣经有关，跟我领受真理有关，但跟我家庭建造关系没那么大。但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讲了好多的关于家庭建造的真理，都跟信心分不开。所以，当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那不单是家庭，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当你用信心看事情的时候，和不用信心看事情的时候，你看见的其实是两个世界。你看见的是两个世界，那你说怎么是两个世界呢？明明是一个，我们说你用信心看得更深，看得更远。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图片是讲什么。你看到有两个人，然后当时他们很激动，然后甚至把衣服撕开，在那里说话。你们知道是哪一件故事吗？在旧约里的一个故事，就是曾经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什么呀？去探迦南地。探完迦南地回来以后，10个探子说：“迦南地那个地方是不错，是吧？你看我们带回来的这些土产，你看我们带回来这些葡萄非常好。但是他说什么呀？那个地方的那些人呐，亚衲人又高又大，那个地方我们得不了。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们像蚂蚱了。他们看我们应该也像蚂蚱一样。但是有两个人不服这个说法，那两个人是谁呀？约书亚和迦勒。 那这两个人就着急说：“不是，不要觉得那个地方的亚纳人很厉害，其实那个地方荫蔽他们的早就跑了。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进去就能得。”那我们说，那10个探子和这2个探子就是没信心和有信心的对比，对吧？他们看到的景象一样不一样呢？一样的，他们都看见了迦南地的光景，但是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一个没有信心看见的是一个不能得着的世界，看见的是一个不能得胜的世界，但有信心的看见的是什么？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家庭建造经常也是这样子的。当你不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你的家事、你的感受，和你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你看见的是真的如同2个家庭一样。所以，我们说信心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它不仅是因为有些人会说，信心就是不看现象，其实不是，信心是看现象，对吧？因为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也看见了在迦南地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们也看，但信心除了看现象，还看见什么呢？还看见本质，还看见上帝的意象，这个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为什么家庭建造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是现象，对吧？就像刚才大家在做游戏头蛮开心的，对不对？就是说父母喜欢我们什么，孩子喜欢我们什么，其实这有些东西你要往更深的去看，然后你就很得安慰，你看见的不一样。但如果只是看到现象的时候，你的感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我们说信心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用信心去再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去想，因为信心讲到圣经里面这些伟人的话，他们的信心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怎么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假设你把信心的眼镜摘下来去看亚伯拉罕，你会得一个什么结论呢？你说吾尔这个地方的一个首富，结婚了好多年不能生孩子，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黯然的搬家走了。对吧？你得出的结论会是这样子的，但是用信心看见的是什么？亚伯拉罕带着撒拉，带着他们全家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开始走上上帝使用他们改变整个世界的道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用信心，以色列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真的有对比，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以色列人是没信心的。他们一到红海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这是死地，对吧？他说这个地方，你看。前面是红海过不去，后面是埃及的精兵追过来了，我们死定了。但摩西看见的是什么？摩西看见的是说，哎，这是上帝要让我们得胜的地方，对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看见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说，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去看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什么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没办法跨过去。但是用信心看见耶利哥城，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一个巨大的得胜，对吧？是上帝要显出最大得胜的地方。没有信心看红海，红海是个死胡同；有信心看红海，红海是什么地方？红海是消灭仇敌最佳的战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家庭建造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信心？很不一样的，因为用信心看见的和不用信心看见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比如，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特别是你看到家人的缺点，你怎么去看？用信心看还是不用信心看，根本是2个世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你要怎么叫做用信心去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4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信心不是不看现象，信心是看见现象，更看见本质。信心为什么能看见本质？是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我这个信心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在我里面呢？我们说不是，信心之所以能够看见本质，是因为信心本身有一个本质。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的经文说，仰望什么呀？仰望神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什么？到神面前来的人。所以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是到神面前。所以你去看你家里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到神面前，你就没有办法用信心去看你的家庭。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神的眼光看你的家庭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好多的辛酸，好多的难过，其实在家庭里面带来的困境，我们的难受远超过在外面，同意吧？因为我们的家人才有机会伤害我们，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会像那十个探子一样哀叹，其实我先生就是亚衲人呢，他身上的缺点就是亚衲人呢。对吧？他那个缺点呢，就是业力割成啊，没有办法了，对吧？但是如果你用信心看，你看见的是不一样。但你的信心是什么？我们说信心的本质就是到神面前。你到神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仰望神的应许。虽然亚伯拉罕在人看来说年纪老迈，不可能生孩子了，但是他仰望说，哎，不是，上帝有应许。所以你在家里面，我们经常最难受的其实就是那种绝望，同意吧？说他不可能改变啦，我跟他结婚了20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吗？他就是这样子啦，是吧？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们经常这样。其实这些话是信心的话，还是没有信心的话？这是没有信心的话。但为什么你会说出没有信心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神面前。你到神面前，信就是到神面前得上帝的赏赐，同意吧？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强调，我们这些基督徒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你们家的家主是谁？真的吗？我们家的家主真的是耶稣吗？真的吗？真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家最大的负责人是谁？是你丈夫还是耶稣啊？耶稣啊！所以你看，我们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不是先找家主，我们是先找那个我最仇视他的人，我最生气的人，我最怎么样的人，你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要先看耶稣，同意吧？所以你的家是耶稣在你们家做主的，所以你们家就是耶稣的作品，你们家就是耶稣的产业。请问耶稣会不会把事情搞砸？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信心和没信心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看见耶稣，你觉得说不行不行，我太了解他了，从结婚到现在他都是这样，然后我的所有的希望从来不在我配偶身上，我的希望在我孩子身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我所有的希望不在我配偶身上，在我孩子身上，因为他已经让我绝望太多次了。你忘了你们家的主是耶稣，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为什么厉害？因为信心看上帝，你学会从上帝，你学会从耶稣，从耶稣在你们家做的事情，再看你们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像十个探子一样说，哦，亚衲人又高又大，我在他面前我是个蚂蚱，是吧？我先生的缺点，我太太的缺点，哎呀，太大了，如同业力割成一样，攻不下来的，几十年都攻不下来。梁牧师，不信你试试，我相信你也攻不下来，啊，不，你要记得，耶稣是你们家的主，同意吧？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你去看，我们说信心看我家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要去看见看上帝。信心厉害的地方就是看见上帝。每当你在家里面遇见一些挑战，你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你要求主，我要看见你，我要从你的角度看我家。特别是我们家出问题的时候，我要从你的角度看我们家的问题，这就叫信心了。你这个时候，你也会经历耶利哥城的垮塌，你也会看见红海的分开，你可以脚踏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你可以去到人看来不可能得胜的歌利亚面前，你用一个小石子就可以打败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信心，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第三点，我说我们讲这部分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信心很重要，信心第一个。它的本质是看上帝，然后我说信心你在家里面的应用是什么呢？你要用信心看我家，你要用信心看我的家。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的话，我们为什么放这节经文？大家知道这节经文我们经常会讲。这个也很有给我们很多的激励，这就是使徒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的时候，然后上帝把监狱的门打开了，对吧？然后那个狱卒一看，哇，不得了啊！你们这些人马上就跑了，我这个失职，我得自杀。然后保罗就赶紧拦住他，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这个狱卒就被上帝的作为震惊了，就跪在保罗他们面前说：“先生，我们该做什么？”保罗当时就回答这句话，说什么？ 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什么？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上帝不单顾念你，上帝也顾念你的家。这是神的心，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们讲我要用信心去看我们家的时候，我说我怎么用信心看我家人？你说，梁弟兄，我对着他几十年了，他都是这样子的。你再跟我说用信心看，我觉得还是那样子的。我可能今天来了听你们讲一下，我会好一点，但我觉得还是那样子的。但其实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去看我们家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要拿一面镜子去看。你不要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拿什么镜子呢？我说你要用福音做镜子。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包括我有的时候我在路上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我心目当中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看见我的形象不是一回事儿，同意吧？我自己总觉得我像潘安那么漂亮，对吧？但是别人说不是，你不是那么漂亮的，对吧？我总觉得我自己英俊潇洒，别人说的你不英俊潇洒。所以姊妹有一个好习惯，姊妹就比弟兄明智得多。你知道姊妹什么好习惯吗？就姊妹喜欢照镜子，对吧？每天照镜子，所以姊妹就经常就比弟兄收拾得整齐、干净、漂亮得多。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看家人的时候没有用镜子去看，我们老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你要用什么镜子去看呢？要用信心的镜子，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你要用基督的福音去看你的家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家之主到底是谁？我家之主真的是基督，他是我家之主。我们很多基督徒忘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的样子跟不信的人差不多。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跟耶稣去商量，很多时候忘了跟耶稣去祈求。我们会觉得说，为教会当然要祷告了，为我们家还要找耶稣吗？要的。基督是不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不是我家之主？是，所以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我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以前有买过那个装饰的一个牌呀，一个什么东西的，然后上面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多买一个，真的挂你们家墙上，然后提醒自己，基督是我家之主，是吧？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用信心去看。其次就是你要去看见，我们说我家是基督的产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基督他经营他的产业是一个很糟糕的经营者，还是一个最高超的经营者？他是最高超的，你们家就是他的产业，所以你们家应该是增值还是贬值呢？肯定是增值啊，你明白吗？那怎么解释我们家人身上的缺点呢？因为你经常不用信心只盯着缺点，所以你忘了耶稣让你们家怎么增值了，同意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我们用信心去看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包括你要去看见的，你的每一个家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耶稣基督最智慧的安排。没有别另外一个人比你的先生更适合做你先生的，也没有另外一个孩子比你的孩子更适合做你的儿女，也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做孩子的父母，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安排。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这个时候再用信心去看你的家，你看见的是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用信心看我家，那这个是我在这里先分享，好，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小组讨论的环节哈。我们现在有三个小组，那我们有三个小组呢，我就想请大家去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就在你小组范围之内，你就不用管别的小组哈。分享你用信心看自己家看到什么，但先别急，先别急着讨论哈。我想请大家呢，大家先就是一起呢，我们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主的面前呢，默想或者祷告1分钟，好不好？然后再开始在你的小组里面去分享，说我用信心看自己的家，我看见了什么？感谢主，感谢主哈。那。对，我们，因为我相信大家刚才那里讨论的时候，应该会有蛮多的不同的感受。那也像刚才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说我们用信心去看自己的家庭，你会看见不一样的。我们习惯是不用信心看家庭的，所以我们习惯用经验去分析，用别人的，甚至用别人的经验去分析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就变得很痛苦，很难受。然后，因为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家，是吧？因为你在教会不会那么痛苦的，因为吃了饭就走了嘛，对吧？听完道就走了嘛。你去公司也没有那么痛苦嘛。这个公司不行，这个我换公司嘛，对不对？家我又换不了。但你不用信心去看家，你的看见和你用信心看，就我们说真的是两个世界。 一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一个是有又高又大的亚纳人占据之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今天让大家去操练，只有十几分钟，但我鼓励大家，你回去要去操练，你自己要找时间，真的就去想，用信心看我家，我看见了什么。你每天都学习用信心去看你的家，你开始对你们家才有正确认识。你对你们家都没正确认识，怎么可能有正确的决定呢？怎么可能有正确的态度呢？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不用信心看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家也是鸡飞狗走的，也很多痛苦。但你用信心看的时候不一样，你就成了你们家喜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那我知道大家其实应该刚才有讨论的时候会有蛮多的感悟，但是我们就不继续去这个分享哈。然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下一点，好，我们再往下走。我们今天接下来再往下走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东西呢？用信心看缺点，是吧？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用信心，我们每个家庭都有问题，都有软弱。是吧？你没有一个家庭成员是没缺点的，所以我看到有缺点，我该怎么去看？其实这个很重要，对吧？因为你讲其他，你说梁弟兄，你讲那些好的可以，但讲到缺点我就蔫了，对吧？我就灰心了。所以呢，我们怎么去用信心去看缺点？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再读一下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的，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用信心去看缺点，因为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特别在家里面是逃不开的，在公司可以逃，在教会也可以逃，但在家里面是逃不开的。那我们该怎么去看？我说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你注意什么事情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事情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看见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已见之事，弟兄姊妹。所以人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根本不需要信心，是不是？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你连弟兄眼里的刺儿你都看得见？你知道人眼睛才有多大呀？我都能看见你眼里有刺，你知道我多牛啊？对不对？我们挑刺儿在这方面不需要学的，你不要觉得我这个人超级聪明，别人看不见的缺点我都看见了。不是的，个个都像你一样，你不是聪明，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因为缺点本身就是已见之事，不是未见之事。所以，当我们用理性或者用经验去看我们在家人身上，在我们家庭当中的缺点的时候呢，你是越看越看不见出路，是不是这样子？只要你用经验去看，只要你包括我们也有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愿意花钱呢、啊，我愿意花钱呢、啊，我愿意去上课，我去听人讲啊，听专家讲。你听那专家讲完了以后，你更绝望，有没有试过？因为专家讲说家庭应该这样建造，沟通应该这样沟通，怪不得我们家这样，原来我们家从来就没学会沟通。哎呀，我那次也听牧师讲了，牧师说家庭应该这样建造。哎呀。我们家全反了，我们家全反了。你只要是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你越去看，你越觉得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信心厉害的地方，根本就是知识，甚至是圣经教义都没有办法代替的。就是你只能用信心才能看见未见之事，而缺点一定是已见之事，对吧？一定是已见之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用信心去看缺点的时候，你能看见未见之事，还能看见什么呢？所望之事，你的盼望是什么？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信心最厉害的就是信心的本质是到谁面前啊？到上帝面前。信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家谁是我们家的主啊？耶稣，真的吗？耶稣是我们家挂名的主，还是真的我们家的主？他是不是我们家的名誉主席？耶稣是不是我们家的名誉主席？弟兄姊妹，不是，他是实在的，同意吧？他是我们家实在的，我们家里的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们家有问题、有缺点、有软弱的时候，耶稣想做什么？耶稣想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稣想做什么？耶稣在我们家里面，他要做成的事情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们就已经灰心了，已经绝望了，我们没有办法配合耶稣的工作。其实你真的要去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哦，耶稣在我家盼望看见的，他盼望看见的，他会不会去做？他一定会做。他做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你有时候也会，我们自己身边也有，看圣经也有，就是有时候很大的惊喜，对吧？有些人啊，你觉得这个家人，特别那个孩子，原来说很多问题的啊，突然说土鸡变凤凰了，是吧？这个家整个变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去找经验，说这家人，哎呀，原来我们没发现，他们教育孩子其实有些绝招，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搞定了。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一直不用信心去看，你就一直灰心，一直灰心。但耶稣一直在做工，阿门吧。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缺点是特别需要用信心去看的。你不要说好的我才要信心去看，好的你要用信心去看，但缺点你更要用信心去看。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未见之事，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所望之事，这个时候你整个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我们说信心，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再读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信心和盼望有没有关系？信心和盼望有没有关系？关系太明确了，对吧？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不可能一个人说我很有信心，但我绝望了，不可能。信心和绝望这两个词儿是互相对立的，只要有信心就不绝望，对吧？只要有信心就不绝望，所以我们说信心是永不绝望。那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因为讲到家里面有缺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缺点，弟兄姊妹？真的有吗？不是，只是我老公有缺点吗？我怎么会有缺点呢？我有没有缺点，弟兄姊妹？有没有？都我的缺点大，还是我老公缺点呢？这个梁弟兄不要给我们间挑拨离间了，好不好？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样，就是你要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事。你看见缺点，一定记得拿信心来看。你拿信心来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因为信心跟盼望联系在一起。所以，任何的缺点出现的时候，我不绝望。我看见我自己的缺点，我要不要绝望？我不要绝望。我看见我的配偶，我看见我的孩子，我看见我父母的缺点，我要不要绝望？我都不要，我不需要绝望。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信心，你就不会在绝望里面去哀叹，在绝望里面去互相指责。你记得，每当你指责的时候，每当你哀叹的时候，每当你坐在那里默默的流眼泪，然后心酸的不得了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现在没信心了，同意吧？因为你有信心的时候，绝不是这样。那没信心了怎么办，弟兄姊妹？梁弟兄说了，我们要有信心，所以我逼也得把我的信心逼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没信心时候逼不出来的，你没信心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没有榜样？有，大家记不得有一个父亲曾经到主耶稣面前，为他最爱的孩子去求耶稣，要去医治他的孩子。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你只要信就可以，对吧？这个父亲怎么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每当你哀怨的时候，包括每当你不愿意去原谅的时候，都说明你失去信心了。包括你自己发现自己的缺点，不愿意真心的去道歉的时候，都说明你失去信心了。你失去信心的时候该干什么？求耶稣，主啊，我信，怎么样子啊？但我信不足，我不要去指责，我不要去哀叹，我只要在信心里面去原谅，去道歉。其实这一点也和我们一般的观念很不一样，同意吧？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我要跟别人道歉的时候，是不应该提信心的。怎么我可以信心满满的去道歉？其实你如果没有信心，不要去道歉。我告诉你，而且你没有信心，你也不没有办法原谅饶恕，对吧？只要你没有信心，你压着自己说我原谅你，但是你后面肯定要说但是，是吧？但是如果你下次再就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这个是不是接受道歉呢？其实不是，所以你这个就变成要求了嘛。所以你一定要是在信心里，所以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然后有盼望的时候，我在盼望当中去道歉，去饶恕。我饶恕人的时候是带着盼望的，弟兄姊妹，什么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主啊，你必在他身上做工，我们家一定会有 你丰盛的恩典和奇妙的改变。阿门吧。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在信心里是永不绝望的，在信心里你才有盼望，你有盼望才能找到解决之道。只要你失去了盼望，你就找不到解决方案。所以圣经很厉害，上帝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还有什么？有望，有爱，一定要有盼望。我的盼望在哪里，弟兄姊妹？对了，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我们家什么关系？他是我们家的名誉主席，是不是啊？他是我们家实实在在的家主，对吧？所以我的盼望是实实在在的，还是比较飘的呀？盼望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耶稣实在是我们家之主啊。我只是耶稣很客气，耶稣真的很客气。当你不让他做你们家主的时候，耶稣也不会勉强非要做你们家的主。他会默默的做工，但你就很难受。但你愿意的话就不一样，同意吧？你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我就能够寻找到解决之道。当我在信心里，我就一定有盼望。这个时候，我在体恤、在陪伴家人有缺点的时候，我整个人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盼望，家人很软弱，你陪着他，陪着陪着你也受不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说，不行，我先生最近太灰心了，我陪他半天不行了，我得出去走一走，因为我喘不过气来了，对吧？我被他拉到沟里去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绝对有，绝对有。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这个状态，你知道说我信心失去了，我要重新把信心捡回来，我在信心和盼望里再去体恤，再去陪伴，这才能解决家里的。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原来我们家里面很多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子，没有解决，而且恶化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真的张嘴，本来是想说一些安慰对方的话，但脱口而出的话就变成了吵架，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没有在信心和盼望，你一定要看见这些。而且当我们在盼望里的时候，我说我也盼望大家再去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把他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我读这节经文，我总是每次读我都很感动，因为这跟我们的思路很不一样。我们特别看到自己至亲的人身上一些很大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是很生气的。我们是很容易，甚至觉得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好呢？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会自律，我家孩子就不自律呢？或者为什么别人的老公是这样子，我的老公就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很多时候抓着他的缺点，我们抓着家人的缺点就很难受。但这节经文讲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彼此互相为肢体，其实家庭也是这样。说我们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什么？把加倍的体面给什么？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讲上帝做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总是有盼望，我们总是有信心，用信心去看我们家人的软弱的时候，我用信心，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信心第一个，它的本质是到神面前，对吧？上帝会在我先生、我孩子、我太太、我女儿、我父母的软弱上面，他会做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会做什么？他会把加倍的体面放在他的软弱上，这个时候你就不焦虑了，同意吧？因为上帝真的会这样去做，我也不会盯着他的缺点，一直在他的缺点上撒盐加力，对吧？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相信那个错误的教育方式、错误的交流方式，就是我们认为说，压他几下、捶他几拳就把他捶醒了。我先生这个缺点就是捶得少。原来他爸妈不肯捶他，现在该我捶了，我把他捶醒，我就能够把他捶好。你搞错了，你就会发现你越捶你越绝望，因为有些缺点很难，你越捶他越改不了，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讲，上帝会做什么事情？上帝会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什么有缺陷的肢体。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福音影响的家庭，福音影响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在福音影响的模式之下，对那些软弱的人，包括残疾的人，包括心理软弱的人，他是很多呵护的，对吧？西方那些被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而我们不是， 我们是对那些有缺陷的人，我们是觉得这是我家的耻辱。比如说，我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去看，比如说最近经常有讨论说，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孩子那么脆弱？现在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抑郁了，动不动就怎么样子了？其实以前应该也是一样脆弱，但是我们以前的社会对软弱的人更不接纳，是吧？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孩子或者有个亲戚出问题的时候，全家都会把他盖住，不让人知道，所以你感受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但现在我们愿意讲出来了，仅此而已。因为那个文化不改变的话，软弱的人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是很焦虑的。我们家人也焦虑，但圣经不是这样。而且我们在讲圣经还更深，你要在盼望里面去体恤，你要在盼望里去鼓励，然后你不要在绝望。因为我们有时候绝望的反应，一个是锤对方，还有一个绝望的反应是什么呢？纵容了，算了，我就觉得你都不可能，你都不可能变好，我放弃了我，是吧？那个是不是信心呢？不是，那放弃不是信心。我相信上帝会把加倍的体面放在我们家的软弱当中。我有没有软弱？有。上帝对我的软弱会怎么做？会不会用这节经文对我？会不会？真的会吗？上帝不是揭我短吗？上帝会不会揭我的短？OK，我老公会接我的短，我也会接他的短。上帝不会这样做的。那你先生、你孩子的缺点呢？上帝怎么做？上帝也是把加倍的体面放在有缺陷的肢体身上。这是圣经的话，你再这样去看，你就不一样，同意吧？这是我们说的，你去看，用信心去看缺点。第二个，我说信心永不绝望。你看见家人有缺点的时候，不要绝望。要看到。那第三，我们说，当我们去用信心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唯独信心能解决问题。因为看到缺点了，我们就想解决，同意吧？但是你知道，解决问题离开信心，没有一个方案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你必须在信心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为什么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特别难受。我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对方的缺点上面，或者在我们家的这个所谓的缺点上面，但是我下的力气很大，但是果效很差，甚至是反面的果效。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是在用信心下力气，我是完全把信心丢开了。你只有在信心里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你一定要记得，因为你在信心里头，信心它就一个表现，就是它很温柔，它很谦卑，对吧？所以每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因为信心而指责他，你在信心里可以去告诉他爱心，说诚实话，说这个是不太好。但是你去指责、你去哀怨的时候，一定不带信心；你去抱怨的时候，一定不带信心。甚至你过分的抱怨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抱怨的还不仅仅是你的家人，而是把上帝也抱怨了，同意吗？因为你的家人是上帝安排的嘛，他身上的缺点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他的问题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为什么不让我的孩子做一个六边形战士100%的这个优学霸呀？是不是啊？各方面都好，体育也好，学习也好，社交也好，各方面，主啊，你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吗？主，你不是什么都能做吗？为什么让他这样子？是吧？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家人的抱怨，其实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抱怨上帝了。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指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我们用信心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你用信心才真正去看见问题在哪里。因为你离开信心，你只能看见最肤浅的问题，你看不见问题的本质。所以这里的话，我就这个放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哈一个故事了。我们一起读下这个经文吧，好不好？出埃及记14章13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14章13到1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谁管信过，不要做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走下马是吧？去，以色列人要下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那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段经文？你注意，这段经文其实是有对比的。摩西是很有信心的。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摩西就对百姓说什么？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干什么？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什么呀？必永远不再看见。然后上帝也真的是向他们去说话，告诉他们说，你们摩西把杖伸了，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摩西把杖向红海伸了，然后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过干地，然后埃及人要过去的时候，然后上帝把红海合起来，所有埃及人都被淹没，对吧？那我为什么今天拿这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跟家庭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这个故事跟家庭关系很密切，跟家庭关系真的很密切。怎么关系很密切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你不用信心，你看见的只能是最肤浅的问题，你甚至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比如说以色列人到红海的时候，他们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当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过河，对不对？怎么过海？我们没有，我们如果有船就好。我们的问题是船，我们的问题是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想的？上帝知道以色列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当然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不错，大家学到了，很好。但是如果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真正的威胁是法老、埃及人。所以上帝说，我现在借着你们的软弱，你们遇见的困境，我要用这个困境来消灭埃及人，这是我要做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看见的问题和我们看见的问题是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我们经常看见的问题太肤浅了。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习成绩不够好，我的先生脾气不够好，或者我们家就是经济问题，钱不够多，我们经常看见仅此而已。但上帝才能看见问题的本质，同意吧？所以上帝说，埃及人才是你们的问题，我要借着你们家里面出现的软弱，把埃及人的问题给你们解决。这就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其实我们用信心才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所以我们最后这里说，我说其实你要知道，有些缺点能够改善，有些缺点能够改善，但有些缺点上帝的做法甚至只是用恩典去遮盖。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我说的这个缺点这个问题是你看见的，而上帝要解决的是本质性。所以上帝把本质性的问题解决，有一些你认为必须解决的，上帝不一定真的去给你解决，因为上帝用其他的方法让你去得胜，同意吧？其实上，因为上帝知道的正确还是你知道的正确，上帝知道。我认为我们家就必须发生这个改变才对，上帝说不是，这是你的看法，你们家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个，我给你你们真正需要的得胜，同意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讲太多讲太深，但是我盼望大家可以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短短的分享，就可以去思考，比如关于缺点，你要记得，一定要记得，缺点是什么事啊？是已见之事。信心是看见什么？未见之事，所望之事。信心是永不绝望的，所以你要解决问题，一定在盼望里解决问题，就是要在信心的。然后你要用信心才真的能解决问题，因为用信心去看主，仰望主，看主带领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环节哈。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讨论环节呢，就有挑战性大一点。好，挑战性大一点什么呢？就是当看见家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你父母一般的做法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讨论了哈，说用信心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好，开放性的讨论。那我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把自己遇见的问题都说一遍，那时间肯定不够。那各个组呢，你们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姊妹愿意贡献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般遇见，当然我们可能像我们有弟兄姊妹说，我父母就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榜样也没问题的，或者不是基督徒他们有很好的榜样也没问题。然后但是我们今天毕竟去学了说用信心去看缺点，那就着你刚才领受的就圣灵给你的感动，你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一组有个弟兄提了一个案例，这组有个姊妹提了一个案例，那组有一个姊妹提了一个案例，你们就在你们组当中大家一起去分享说，哎，遇见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父母会怎么做，因为我们父母很多做法就遗传给我们了，同意吧？然后那么我们在信心里 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然后大家也是讨论10分钟，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组长组织大家去讨论吧，这个有点挑战啊。好，我们感谢组哈。那其实我们3个组的讨论都很棒哈，就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大家就是很愿意去思考，因为其实在家庭当中呢，很多问题按照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清官难断什么呀？难断家务事。特别家里面的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头疼的。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更多的去意识到说，我们要在信心里去看问题，在信心里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是已经叫做另辟蹊径，如果不然的话是找不到路的。所以这个就很好。当然，我们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嘛，我们不可能说很深入的就一个问题讨论很久啊，或者怎么样子的。那所以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那我就在这里再问一下大家哈，你们觉得用信心去解决问题难不难呢？不难哈。挺难的哈，就两种答案都有，不难，挺难的，是吧？其实确实，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用信心去看缺点呢，又很难又不难。很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比较习惯要去找一些方法，是吧？然后当你说要用信心去看上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让我们有的时候信心是不找方法，难就难在这儿，是吧？是不找方法的，甚至有的时候像刚才丁姊妹分享那样的，我就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了。但是我们一般不安心，就是我就上帝面前祷告就够啦，是吧？总得祷告完了，我得再去做点什么吧，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又陷入到方法里面去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你到主面前去祷告，它就很不一样的结果就出来。当然也有信心的做法，像刚才我们弟兄分享的，哎，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什么孩子玩手机啊什么之类，我们该怎么去面对？那你信心的看见和不在信心里的看见是很不一样的，是吧？那但我就说我很感恩的地方就是大家愿意用信心去寻求主，它本身就已经不一样。这是个本质的区别。我们接下来的就是具体的做法上面，我们可能有枝节上面的缺点不足，那个都不是大问题，因为你方向已经有，对吧？所以这个是我很感恩的地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环节的最后一部分哈，就是我们第三点。第三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信心的祝福，就是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6节啊，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信心很重要，用信心看家庭，然后用信心看缺点。那我们说，你用信心去看家庭，用信心去看缺点的时候呢，然后我希望大家，我们去到的一个。就是在信心的操练上面的一个你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就是信心的祝福。那信心的祝福，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节的经文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呀？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说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跟大家总结的时候，我说大家愿意用信心去解决问题，我就很开心。我不在乎你们想到的方法到底合理不合理呀，啊，优劣优胜不优胜啊，这个其实不是关键。因为刚才希伯来书11章的这个第6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信心是什么呢？是信有神。然后我们到神面前来，然后干什么呀？他赏赐那寻求他。所以你拿出信心的时候呢，就得上帝的赏赐。上帝不是说你想的方法太烂，所以我还不给你赏赐。你必须想出一个好办法，解决这个家庭问题，我才开始给你赏赐。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圣经上不是这样的。你去看圣经里面无数的例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上帝给他那么大的赏赐呢？没有，就是信，他就是信，上帝就给他巨大的赏赐。雅各做了什么呢？雅各骗了他爸爸，是吧？装成他的长兄，然后骗了爸爸的祝福。结果去到伯特利的时候，按我们人的观念，我们就会说雅各，你活该啊，是吧？有些传道人不是也是这样讲的吗？说雅各因为骗了他父亲，所以后来就被那个拉班骗嘛，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看上帝在伯特利跟雅各怎么讲？上帝有没有说雅各，你反思一下吧？你怎么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还不就是因为你撒谎吗？没有，上帝为什么给雅各那么大的祝福？有一个天梯的意象，然后跟雅各说：“你看， 向东、向南、向西、向北，这地我都赐给你。在你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面，我要陪伴你，我要祝福你。说了一大堆祝福的话，为什么？上帝看重雅各的什么？只是他信心。上帝喜悦雅各的，并不是说他聪明，并不是他抓得紧，他在信心里，他说长子名分很重要。然后我用的方法很烂。所以雅各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讨论问题，让雅各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会给我们很多烂方法，对吧？因为雅各的特点就叫抓住他，所以有的时候他想的方法真的很多人意肉体的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上帝特别喜欢他，雅各有信心。所以你只要把信心拿出来，到上帝面前就必得赏赐。你要先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什么？我们说信心就是天国的无限量支票。你只要把信心拿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说你需要什么，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其实这句经文就要信心来领受。你会看到有些人没有信心，包括一些传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讲这些经文就讲得歪到一边去，对吧？没有无条件爱，没有无条件的，这节经文就是无条件的，对吧？它的条件如果非要说有条件，就只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信，你对，求，你用信心去求。对吧？你求就给你，开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让你寻见，所以信心就是赏赐的开关。信心本身，只要你拿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我就要赏赐你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说主，我要信你，甚至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像那个父亲一样说主，我信，但我信不足。但你要有一个把握，什么把握？主必赏赐我，因为我有信心。他们吧，不是我做的多好，那我们家有没有赏赐？有啊，我是我们家的成员呢，对不对呀？我为我们家祷告的，所以我们家必得赏赐。不在乎我们做的好不好，不在乎我们家懂不懂什么教育学，不在乎我们家在经营治理、在经济规划上面我们多强，不在乎这些，我们很多都不足的。但我有一个东西，我信，主啊，我信，是吧？一信，主耶稣说。你信你的儿子就好了，对吧？儿子就没病了，是不是？连那个百夫长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你不用去我们家，是吧？你吩咐一声，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说，哇，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都没见过哦。啊，回去吧，你的仆人好了。主就是赏赐信心的，阿门吧。所以你要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信心的特点是信心看见上帝的赏赐。什么意思？信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总能看见上帝在我们家赏赐了什么。如果你说我在我们家，我就觉得我们家家徒四壁，没啥好东西，那不是信心。你只要用信心，你就能看见上帝在你们家赏赐了很多很多他的恩典。阿门吧。所以你要真的用信心去看我们家，你，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数算恩典。包括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我们鼓励大家每天去祷告、去打卡，就是这个意思。你领受上帝的祝福，向主去感恩，因为你每天感恩的时候，你在数上帝在你们家里恩典，你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你的感恩会把抱怨全部都推走，对吧？每当我们想抱怨的时候，就不想祷告，对不对？每当我觉得我家里面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父母，我觉得他们面目可憎的时候，我就是梁弟兄，你那些都是废话，等我抱怨完了再说，是不是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去向主去感恩，而且我们说信心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地方，让我们很感动那个地方，你要知道，家人就是上帝给我们彼此最大的赏赐。我们有时候说梁弟兄这话，你这。你跟倩文师母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在我身上不合适，是吧？我们其实这些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现象里去看，因为你真的要凭信心说，我家是谁建立的呀？神建立，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当初跟我的先生或者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是瞎了我的钛金狗眼才跟他谈的呀，是吧？都是我搞错了，我都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性格是这个样子的。我如果当初知道，我打死我也不会跟他结婚，是吧？这都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还有什么好说呢？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你要凭信心去看，你就知道说，因为你看见的总是有限，但上帝是全知的， 他是因他的慈爱，因他的怜悯，因他的智慧这样安排的，对吧？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对每一个上帝赐给你的家人，你都心存感恩，而且你对自己，你就不要自卑，你一点都不要自卑，因为只有我最适合做他的妈妈，只有我最适合做他的爸爸，只有我最适合做他的儿子或做他的女儿。哪怕你把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家找来。他也不适合做我孩子的爸爸，因为上帝安排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是上帝给我的家人最大的赏赐。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就是上帝给我家人最大的赏赐。然后再跟我说，我的家人也是上帝给我最大的赏赐。我的家人也是上帝给我最大的赏赐。你去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信心的突破，你就不一样，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把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我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到，我说看到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说，那他有信心的时候，才有了以撒和雅各的祝福，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人说，哎，老师讲祝福，我觉得太肤浅了，这个怎么怎么样？不是，说实话，你没有信心，你祝福不起来。你为什么为你的家人祝福？你去试一试，只要你没有信心，你就没办法为他去祝福，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只要失去对他失去信心，你就没办法去为他祝福。但你能为他去祝福的时候，就表明你在信心里，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凭着信心向家人去发出最美的祝福。而且我们怎么去祝福家人？我们怎么在信心里去祝福家人呢？我们说你要在信心里祝福家人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你是因着谁来祝福他们？因着基督，这个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讲1000遍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因果论者，我们都是很容易功劳主义。我们觉得说他这个表现还配得祝福吗？我没把他敲死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没有每天对着他，我没有那个什么，我天天还对他笑一下，已经是给他莫大的恩典了，是不是啊？还要我祝福他，开什么玩笑，对吧？但是我们凭什么祝福家人？我们祝福家人的原因是基督啊！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跟那个狱卒怎么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什么？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因为基督不单看顾我，基督看顾我的家；基督不单怜悯我，基督怜悯我全家。所以我为什么祝福？我因为基督的缘故。当你因基督的缘故，哪怕你的家人对你曾经有很大的伤害，我也依然可以祝福，因为他们给我的伤害，比起我给基督的伤害，哪个更大？啊，我们家人给我的伤害大，还是我给基督带来的伤害大？
给基督带来的，
我给基督带来的伤害才大，因为我的缘故，基督钉十字架了呀，同意吧？所以你去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一切的怨气就消失了。我不过是那个将亡的亚兰人，我本来是在地狱边缘的人，我有什么好自夸？我有什么好瞧不起我身边这个人？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恨这个人？如果这么恨他，耶稣岂不是也应该更恨我才是吗？所以不需要，我因着基督的缘故，我可以为家人祝福。而且你为家人祝福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东西啊？是信心。所以多为家人的信心去祷告祝福，好不好？然后当我们为家人的这个信心多去祷告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第三点讲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探讨，也是操练了哈。就是我们操练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的哈，就是我们家庭建造有三大支柱，哪三大支柱啊？第一个是什么呀？上帝的祝福。第二是什么呀？彼此的感恩。第三是什么呀？ 饶恕与道歉。那我们其实你要建造家庭的时候，这三个都不能少。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操练的是什么呢？我们操练10分钟，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操练什么呢？轮流每个人开口去祝福自己的家人啊。你不要去祝福组员，祝福你的家人哈。大家记得啊，记得啊，我们祝福别人容易，有的时候祝福家人不太愿意。你要祝福你的家人，然后我们每个组员都去操练一下，好不好？然后那就在小组里，因为我们每天在爱的港湾，我都在大家面前去做示范，然后大家只是打卡，而且打卡还不积极，特别最近越来越不积极，是吧？所以你们就今天既然来到现场，我们就去操练，然后呢，为家人轮流，每个人轮流，好不好？然后也是卡时间，组长去卡时间，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你每个人就1分钟。如果你说哇，我今天突然特别想祝福我的家人，我1分钟不够，回去继续。啊，但在这里就1分钟，好吧？啊，组长卡时间，我们现在就开始。那小组里面每个人就开口，啊，开始计时哈。好，大家都祷告完了哈，都有为家人祝福哈。对，那我们其实真的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们是为家人去祝福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也像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当我们为家人祝福的时候，没有但是，没有如果，啊，但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又要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如果的话呢，就是我要加一些条件，我才想去祝福他。其实这个不是上帝的做事的方式，就是上帝祝福我们没有但是，没有如果，是吧？对我们祝福家人也是如此。然后我也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在跟为家人去祝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次序，就次序什么呢？就是你要为家人去祝福的时候，从你最亲的人开始，啊，从你最亲的人开始。我最亲的是我儿子，是你最亲的是你配偶，啊，按上帝的次序。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哈。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祝福家人的时候，我们全家就更蒙福。我们就更蒙福，是这样子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然后，那我们在祝福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刚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用祷告的方式啊，这个挺好的。然后我看到大家没有去打断别人，这个都非常好。因为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每个人会有缺点啊，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愿意开口祝福，这就值得鼓励，是吧？所以我们就真的是感谢主，也我们也请大家为自己，为我们身边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鼓掌，好不好？那也希望大家回去呢，因为今天大家我们至少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为家人去祝福了，所以你把昨天的那个打卡接上，好不好？然后大家都去接龙，然后接上。对，因为我真的是为我家人去祝福了，而且也像我们说的，我鼓励大家，就是你用信心去看你的家，用信心去看家人的缺点，然后你要用信心去祝福。你想到有什么好的，你就为家人去祝福。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祈求就得着，对吧？然后主耶稣也说过，你肉身的父亲不会有一个孩子跟他求饼，他反而给他一块石头。他说，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呢？所以，当我们为家人去求更多祝福的时候，上帝给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家人的改变是因着祝福而改变，还是因着责备而改变？是因着上帝的祝福而改变。所以多为家人去祝福，你们的家一定会改变。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用律法主义的行为主义东西来捆绑我们，说你们家这么糟糕，你让他改了以后，你再开始为他祝福，那就是死路一条。我为他祝福，我们开始用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才是改变的开始。而且不单是开始，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提升，一定会领受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基本上就完成了。最后我想请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叫《因着信》啊，《因着信》，我们求主来啊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的祝福，愿耶和华的恩惠，愿耶和华的平安与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同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有蒙福的确据。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家庭，都是蒙福的，因为我们蒙福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凭着信，我们就知道。 不管在我们眼前是有耶利哥的城墙也好，有红海也好，有约旦河也好，有狮子坑也好，我们因着信，全部都要胜过这一切。主，我们也特别的求你施恩，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家庭。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彰显你的得胜。我们因着信在你面前领受你的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向仇敌夸胜，特别是仇敌指着我们家里说你们家里有亚衲人，我们却要向主说不是的，主啊，你的祝福在我们家中，所以我们家不是被亚衲人盘踞的地方，我们家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你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的家人没有一个家人是亚衲人。我们的家人都是蒙福的，我们的家人都是我们的祝福，我也是他们的祝福。愿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得以坚固，我们就用信心来看我们的家，我们就用信心来看我们家的缺点，我们也用信心来祝福我们的家人。主啊，当魔鬼来拦阻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魔鬼的诡计不能得逞。当魔鬼想封住我们的口，让我们不能用信心去祝福我们家人的时候，主啊，求你封住魔鬼的口，你打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总是用信心来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我们不是仅仅知识的传承，不是仅仅教义的传承，而是信心的传承，就是我们一代比一代的信心要更强，我们要成为这个国家，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希望所在。因为主你在这地做了你奇妙的福音工作，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做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所以魔鬼必然要失败，我们的家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家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的家要使这个周围的世界发生惊人的扭转乾坤的改变。愿你就把这样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家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家的头，你是我们家之主。所以你既然是我们家之主，我们的家一定不会破败，我们的家一定不会荒凉，而是我们的家都要充满了你的恩典，充满了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感恩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